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享受你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下面要看你自己的话语，要思想你自己的话语，要能够了解你自己的心意。求你在我们中间啊，对我们的心说话，使得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按照你自己的话语去行。我们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在教会若干年，我们常常听到长老，常常听到执事。那长老是谁？执事是谁？那我今天早上，我想是昨天，我跟田美说我今天的讲题他说我今天的讲，我跟他说我今天的讲题是谁是执事，就他就笑起来了。他说是谁啊？他说应该这个题目应该变成什么是执事。那不管题目是什么我就想提到前几天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然后我们就谈起这个孩子们我就想到说父母的心啊，常常是在孩子身上，而且呢是永远在孩子身上。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孩子刚出生最担心的就是营养不够，所以孩子一出来呢就是到处去找最好的营养给儿子，给孩子。那孩子再大一点呢，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要他背唐诗啊，要他学算术啊，要他认字。那再大一点呢，就要孩子去学绘画啊，去学一些乐器甚至呢补高级数学。那再大一点呢，孩子就不听话了，就变成青少年期了，那是孩子反叛的很厉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辛苦，做父母最辛苦的时候。那孩子又不讲话，然后呢你讲了话，孩子反叛，就是不要按照你的话去做，这个时候就很辛苦。我记得我跟田美那个时候去参加冬令会，就问那个青少年牧师怎么办呢，他也没办法。结果呢后来我们在一些家长中间就在谈，有一个家长有一个建议还不错，他说你给他写信。那写信呢你总不能寄到家里吧写了信就放在他枕头底下，他不回也没关系至少你有一面的沟通，你不会完全不跟他讲话。那他有的时候呢也会想要讲话的，所以青少年这一段呢时期是最困难的时候，他有反叛的心，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个青少年他需要独立，他要开始长大了，他要独立了，所以他所有的事情要经过他脑筋想过以后他才能够做决定。那小时候你跟他讲什么他根本不想，他就按照你的话去做。那孩子再大一点呢，有了孩子，他自己有了孩子，那这下就开始又还是担心他这个工作太忙了或者呢工作不稳，或者呢这个孙子啊没有教好。这就是父母心，父母一天到晚就是担心孩子为孩子想。其实我们的神也是一样，神爱我们，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并不是有了新的生命就完了，他还要给我们养分呢。他怕我们在世上行的道路不好，所以呢他就将他的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就有圣灵在心里， 我们就能够往前走。可是还是不行，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让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使得我们可以互相勉励啊，互相帮忙。他不但是这样，他还怕我们教会有问题。那教会有什么问题？就所有的教会都有同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魔鬼撒旦呢，他要破坏教会。那就是在教会中间，这个撒旦会借着人，会借着事情，会借着甚至教义来分裂这个教会。那所以呢，神就要想办法帮忙，除了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以外，他要在教会中间设立一些领袖或者是一些人，这些人可以带领我们大家去抵挡魔鬼他的诡计，这是很重要的。那同时呢，如果教会没有领袖的话，如果一群人没有领袖的话，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那结果呢就会很乱。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领袖。那神其实他早就知道，所以呢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就已经讲得很清楚，说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组织。他没有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但是他基本上有一个原则，就是教会要有领袖，而且他把领袖分成两类。他说教会里面需要有这两类领袖，一类呢叫做长老，一类呢叫做执事。这个长老啊，他的意思并不是长得很老啊，知识呢也不是要摆知识那个知识啊，长老跟执事呢是分开的。那长老呢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开始那一部分讲到神要长老有什么样的一些素质，也就是说神要求长老要有这样的素质。那同样的，神对执事也要有特别的要求。那长老的要求呢，上个星期Brady 牧师已经讲了一些，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呢，就是神在教会里面要设立执事的时候，这些执事呢神有什么样的要求。那整个这本书呢，提摩太前书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那他的目的呢也是要让许多教会的会友也读的。所以今天的这些要求不但是在执事身上，也是我们所有会众的一个目标。因为执事跟长老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给会众做一个榜样。所以呢，所有这些要求呢，也是神对每一位信他的人的一个要求。好，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八节读到第十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二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这边就讲到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讲到执事个人的生活。 一位执事他个人的生活，神是有一些要求的。那第二就是讲到执事的家庭生活，不只是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也很重要。所以神对一个执事家庭生活上的要求也在这里面。那这些要求都列出来了，看了以后就觉得不行，我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所以呢就会有一些灰心，有一些退缩。所以呢在最后一节他特别的讲到要鼓励愿意做善工的，因为有奖赏，而且这个奖赏不是未来的奖赏，就是说我们死了以后的奖赏，而是现在就有。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神对执事，他对执事个人生活上有什么要求。那如果我们看一下第一件，就是说他说执事也是如此。那执事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跟前面一样，但是呢他讲了这个以后呢，他还是把它列出来了。他说必须端庄。哇，我们如果读到这个端庄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要穿得很整齐，要让你看啊，我这个肚子有点大哈，不过就是说要让人家看上去觉得很正派。其实这个端庄这个意思啊，不是讲到外表，而是讲到内心。也就是说这个人啊，是英文是 dignified，也就是值得人尊敬的。所以执事，神对执事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这个人呢要是值得人尊敬的。那并不是你的外表，并不是你长得很英俊啊，你穿衣服穿得很整齐啊，那这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值得尊敬的。那到底值得尊敬怎么样来解释呢？就很难解释。所以他在下面呢就特别讲到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他就特别解释什么叫做端庄。第一，不一口二舌。哇，这个很可怕。你如果看看这个画片，一个人嘴巴一张开里面两个舌头，没有看过吧？只有在电视里或者在画片上看到一个嘴巴里面有两个舌头，一个舌头呢是讲这个，另外一个舌头是讲反面的话。换句话说，就是我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问我的时候呢，我如果有一口二舌的话呢，我一个舌头呢就跟你说，哎，你说的是对的，你说的很好，那个人说的是错的，那个人说的不好。然后呢我另外一个舌头跟这个人说，你说的是对的，那个人是错的。这叫一口二舌，也就是说会说谗言。我记得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有一个神学校长给我们上一堂课，他这个课的名字呢就叫做领袖，所以我们就去上这个领袖的课。到底什么是领袖？在教会里领袖是什么意思？他在这个课里面特别讲到一件事情，我记得我现在还记得。他就讲到，他说对教会最可怕的被魔鬼用的工具呢就是谣言。你们都玩过这个游戏吗？一连串的人，你跟这个人说吃盐血压会变高，然后呢你叫这个人跟这个人说话，这个人跟这个人说话，到最后你去问他说吃糖会胖，就跟前面完全不一样。所以这就是谣言怎么样发展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要注意，嘴巴不要有两个舌头。换句话说，一个方法来说，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传话到我这边的话，我就停了，我就不向另外一个地方传了，这个就不会说谣言。所以这个校长就说，他说我们神学院啊就已经，我跟每个人都说过了，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说谣言，或者说不是谣言也不要说任何的这些话。 他说如果有的话呢，就请他走路。哇，这个很厉害啊。果然第二学期有几个人不见了。那这个神学院就继续下去，就比较圣洁，就不会有分裂的情形。在教会也是一样，所以做执事的一定要知道，有人传话来，你绝对不要传下去，绝对不要对一个人说这样的，对另外一个人说另外一个样子，这叫做不一口二舌。他第二件事情讲到要端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好喝酒。这个不好喝酒啊，并不是说不喝酒啊，而是不好喝酒，就是说你喜欢酒到一个程度啊，比什么都重要，那就不行了。酒是有好处的，但是也是有坏处的。酒本身没有好坏，而是人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酒的问题。你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喝酒驾车把人撞死的，那个死的人就死得很不甘心啊，应该说他的亲人很不甘心。所以执事的第二个要求，你要人尊敬你，你就不要一口二舌；你要人尊敬你，你就不要好喝酒。第三，讲到不贪不义之财，也就是说你赚钱的时候呢，不要用那种有问题的手段去赚钱。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次我听到一件事情让我很震惊。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个长老会，这长老会里面有一位执事，这位执事是专门管钱的。结果有一次这个执事呢就卷款而逃。哇，这个长老会啊有差不多1000多人啊，所以那个教会的奉献很多的，他卷款而逃的话就是几十万啊，那个教会就没钱了。哎呀，听了就很难过。不过呢我就继续听下去，结果这个人就跟我说，他说不过我们的牧师啊他是从 FBI 退休的，所以他马上就采取行动。就后来我听说这个人就回来了，也想办法要把钱还给他，还给教会，感谢主。所以执事必须要端庄，必须要不一口二舌，必须要不好喝酒，必须要不贪不义之财。这是第一件事，他的品性。第二件事，前面呢刚刚讲的是要端庄，这是讲到跟信主不信主都没关系的事情好像。可是他第二个就讲到就是跟神的关系。他说要守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那什么叫做真道的奥秘呢？在圣经里面，奥秘就是说到已经显明出来的事情，但是以前是隐藏的。所以这个真道的奥秘就是讲到基督教重要的教义，基督教重要的真理要固守。固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到这个固守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要保护，要抓住。其实呢你从原文来看的话，固守呢就是抓紧不放。所以你要将这个重要的真理抓紧了不放，这是执事的一个要求。还有呢要守着清洁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心是不是啊？那不一定啊。那如果得罪自己的配偶的时候，那个配偶说你没有什么， 良心。所以良心是会减弱的，为什么？因为人堕落了以后不听神的话，他的良心呢就越来越糟糕，所以才会有人骂别人，他总说你丧尽了良心，良心丧尽，就是说一个人的良心他会变得坏的。可是这里所说呢是清洁的良心，也就是说这个良心经过圣灵洗净，所以呢就表示要顺服神的意思，所以呢这个执事神对他的要求就是要他顺服神，而且抓紧基督教的真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如果要选执事的时候，就看见他个人的品性要这样子，他不单是会被人尊重，而且呢他对神的真理他会抓紧了，而且顺服。哎，这两个还不够，还有另外第三是什么？是讲到他要受试验。我在回想那个长老会啊，那个卷款而逃那个执事啊，他们选的时候大概没有清楚，或者是这个人没有经过试验，哎，也可能这就是他的试验，不过有点危险。最好这个试验是在他没有做执事、没有管钱以前可以试验到。所以第三个要求就是说，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做执事。所以做执事的人要先受试验，怎么试验呢？让他去教主日学，让他去帮助人管理钱，要他去做教会的一些事情，让他负责一些事情，然后看他是不是忠心，看他有没有可责之处，如果没有就可以叫他做执事。这是讲到一个执事他个人的生活。可是这还不够，因为执事是在教会里面要做领袖的，所以他家庭的生活也很重要。那下面就说到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要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这是讲到女执事。你看和合本是讲到女执事，可是原文不是讲到女执事，原文是讲到女人。他说女人也是如此。那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呢？2000多年这个神学家一直在争执，他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女执事呢还是执事的妻子。那说到女执事的人呢，就说到圣经里有女执事啊，非比不是女执事吗？那他前面没有讲到长老的妻子，他后面这个女执事大概不是执事的妻子。所以呢争执很多。那有的人说，他说这一节圣经前面讲到执事，后面讲到执事，那中间讲到执事的妻子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不管怎么样解释，是执事也好，是女执事也好，是执事的妻子也好，都要帮助这些领袖，使得他们能够带领着会众去做教会的工作，不管怎么解释都可以。那现在就看看家庭的生活，这些执事、女执事或者是执事的妻子，她必须端庄。所以做执事她的妻子也很重要，或者说这些女执事也很重要，在教会里面啊需要有榜样。那如果说领袖都是男的， 那女的榜样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样梳头？我应该怎么化妆？我这个口红应该擦深一点还是浅一点？我脸上放那个冷霜是要放多少？我这个男人不能做榜样啊，需要有女人做榜样。所以在教会中间需要有姐妹们能够帮助比较年轻的姐妹们，许多事情会帮助他们，会引导他们。所以姐妹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再想，她不单是要端庄，而且呢她不说谗言。在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在这个节目中间呢，他这个就放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都是在那个一个公园里面，在那个公园里面呢有秋千啊，有转盘啊，有各式各样东西，有沙滩啊，然后呢里面有很多小孩子，都是2岁的或者3岁的。然后他的这个摄影机就按照他们来摄，要看看这些男孩子都在做些什么，这些女孩子都在做些什么。结果发现的结果呢，就是男孩子在那边爬栏杆啊，爬梯子，滑梯，那女孩子在干什么？在讲话。我说我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个女孩子这么会说话呢？原来他们练习了好多年。我们都不会说话，我们就坐在那边像傻瓜一样。所以啊，言多必什么？必失。所以说谗言这一件事情呢，在教会里面姐妹们要特别小心。所以他这边说，女执事或者是执事的妻子必须要端庄，不说谗言。下面就是讲到节制啊，又讲到凡事忠心啊，这些都是跟女执事跟或者是执事的妻子有关系的。在下面又说到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到底什么意思呢？这个神学家也在争论。那现在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自己的教会呢，我们要让长执会来决定我们的看法是什么。我今天就不说不过呢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呢，就是说保罗为什么写着这个执事必须要做一个妇人丈夫呢？他大概是要所有的执事都结过婚才行，你没结婚就不行，因为你不是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是一个想法。第二个结论呢，就是说你不可以同时有好几个妻子，因为啊，同时有好几个妻子啊，麻烦就大了。第三，有的人是妻子死了再结婚，你不是两个妇人的丈夫吗？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离了婚了，然后你再结婚。离婚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啊，离婚是我不喜欢我这个妻子，我就跟她离了，或者呢，妻子不喜欢我，把我丢了，那这也有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像这些情况呢，都可能发生。那就是说，在教会里面需要定下我们对这一节是只有什么样的看法。可是我们如果仔细来看，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讲这一节绝对是他的意思是这样，保罗的意思是要我们在婚姻里面能够忠心，所以不可以同时有两个妻子。我们对于我们的配偶要忠心，我们在性上必须要纯洁，这是执事的一个要求，这些要求也是在我们所有人里面的要求。所以我想保罗在这边并不是说你不结婚的话就不能做执事，我也不觉得保罗说你 可以有两个妻子，同时有两个妻子，我想不行。所以基本上这边讲，在婚姻里面要能够忠心。然后他下面讲了，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儿女，哎呀，这个是伤心的事情。要好好管理，这谁的责任呢？这是爸爸的责任还是妈妈的责任呢？是爸爸的责任，是执事的责任，也就是所有的爸爸要好好管理儿女，这是神的命令。可是我们常常发现都是这妈妈在管，爸爸去上班去了不管。可是神他的意思是要好好管理，而且是爸爸的责任，妈妈在里面帮助爸爸，这是重要的事情。常常在家里我们会发现妈妈做主，为什么妈妈做主？因为爸爸不管，不管是比较轻松啊，妈妈可怜。所以在这边就讲到说，你要好好管理儿女，还有呢自己的家。所以你的家如果没有条理，乱七八糟，是谁的责任呢？不是太太的责任，是先生的责任。所以这个执事呢，自己的家里要管理，不一定要自己去做，但是要弄好。啊，这边也讲到，就是这个执事呢，在婚姻里面要忠心。这边就是讲到这个执事他的个人生活，讲到这个执事他的家庭生活。但我们如果从这样的来看的话，就是说一个执事他个人的生活他的素质高，他家庭的生活素质高，那自然而然他就能够在教会里面帮忙教会，让教会的素质高。如果他的家庭生活素质不高，如果他的个人生活素质不高，那他怎么能够让教会的素质高呢？所以神对执事有这样的要求。啊，这样一看不敢做执事了，觉得自己不行。但我们当然不行，但是靠着神呢，我们都能做。所以不要怕，他在最后一节他就说，他说善做执事的，如果你做得好，他怎么说？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那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执事呢，他就得到美好的地步。这个美好的地步，你如果去读原文的话，你会发现它是现代式，也就是现在就会得到美好的地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执事他好好的做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在服侍神的上面，在亲近神的方面，就会得到美好的地步。所以做了执事，好好做执事的时候，他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第二，并且在基督耶稣基督耶稣里的真理上大有胆量，胆子很大。胆子很大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了基督教的真理，我胆量可以很大，别的没关系，不重要，但是我的信仰最重要。这个胆量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曾经说过，特别讲到，他说这个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啊，在初期教会，这是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在一起，都很穷嘛，因为他们从各地来跑到耶路撒冷，结果五旬节圣灵降临，就成立了教会。这个彼得讲到，就有3000人信主，哇，一下子那么多人，这些人都是从外地来的。你想想看，你如果去旅行，他说那顶多是带一个礼拜的衣服，对不对？你在那边以为神马上就要来了，所以你就留在那儿，所以很多人就留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些人 到后来没东西吃了，他带的钱不够，那怎么办？有钱的人就把钱拿出来。结果呢，那个时候有一些人是寡妇，那你知道在犹太人呢，寡妇是最惨的，因为他们没有地，他们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什么权利都没有，所以呢他们就将这些东西分给他们。在分的时候呢就有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人，或者是在附近的犹太人，他们呢分的时候呢就将他们的东西分给寡妇多一点。那从外地来的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他们就被忽略了，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些怨言出来。那个时候使徒看见不对了，使徒是专门传神的话，他就说我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法呢？我自己去，自己去给他们东西吃，那他们该做的事就没做了。所以他说我们不应该放弃了这个教导和祷告的事情。他说我们就找七个人，这七个人呢就来专门负责这些食物的问题。这七个人出来了，这个七个人其实在圣经里没有说他们是执事，可是他们做的事情呢就是执事做的事情。执事呢本来的意思就是负责桌子上面的服务生，也就是说专门负责食物的，他这个本来的字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七个人就出来了，结果你发现中间有一个人叫做斯提凡，你们他读了此书前知道他大有胆量，他就跟这些犹太人啊不信的犹太人就跟他辩论，结果辩论每辩每赢。结果呢犹太人不高兴了，你太会讲话了，我们用石头把你打死算了，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这个斯提凡很有胆量，所以是胆量哪里来的？就是因为他愿意做执事。所以当我们愿意做执事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会得到美好的地步，而且呢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真道上面有大有胆量。所以我们就看见神是对执事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其实这些要求呢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位信主的要求，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们知道在现在美国是募兵制，美国是募兵制，以前是征兵制。那征兵制就是说你不管你有钱还是没有钱，抽签抽到你就去当兵去，那可能是炮灰也不一定啊，对不对？不知道。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台湾生的，台湾也是征兵制，现在是不是募兵制也搞不清。反正在美国就是说现在是募兵制，换句话说我不征兵了，你有钱呢我就你有钱没有钱我都不叫你，但是你如果愿意当兵的话我给你钱，这叫募兵制。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出去募兵。那你知道海军陆战队啊他们也募兵的。你知道海军陆战队啊大概是所有军队中间最辛苦的，也最容易死的，但是他们的训练非常严厉。我记得我以前当兵的时候，那个训练的时候，上面打机关枪，我们在下面拿着一个步枪在里面爬。我还记得那个其实是不是那么危险的，我站起来他也打不到我。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打机关枪的人啊，这个上面说你不可以打死人，所以他一定瞄准的时候瞄准的很高，你知道，所以声音是很吓人，可是呢打不到人。可是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并不是这样的，是很危险的。那他们训练非常非常的严厉。那他们出去募兵的时候有什么人出去募兵？有人出去募兵， 也给他们钱，让他们愿意出去牧兵。可是这么严厉的训练，哪个人要去呢？所以他说他有一个广告，他广告说，现在啊，我们在找几个好人，我们在找几个好人，就是说 ，we're trying to find some good men， 我在找几个好人。那同样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现在也在找几个好人，在教会里服侍，在教会里领导，这就是长老，这就是执事。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听他的呼召？我们心里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好，那我们就结束祷告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是多么的爱我们呢？你自从我们被你的圣灵生了以后，你就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今天也再一次看见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主啊，今天你将你对执事的要求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了解你要我们在个人的生活，在我们家庭生活上都能够合你的心意，而且你就继续地将你的奖赏给了这样的人。主要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要能够做事生活都合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